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都》，作者川端康成，演播陌上花开 Si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第二章：尼姑庵和格子门。第三集：红格子门。
回家以后，关于爸爸的情况该怎么说好呢？也许妈妈早就知道了。
中京的商家在明治维新前曾遭到炮轰、火烧的浩劫，毁了不少房子，太极浪的店铺也难以幸免。因此这一带的铺子尽管保留着红格子门和二楼小格子窗这样一些古香古色的京都风格，但实际上还不到百年历史。据说太极浪店铺后面的仓库幸免于这场战火的洗劫。太极郎的店铺之所以没有赶时髦，几乎保留原来的样子而未加改装，固然是因为主人的性格，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批发生意不那么兴隆吧。千重子回来打开了格子门，一直望到屋子紧里头。和往常一样，母亲阿凡正坐在父亲的桌前抽烟，左手托着腮，屈着身子，好像在读或者写什么的样子，然而桌子上什么也没有。
我回来了，
千重子说着走到了母亲身边。
啊，你回来了，辛苦了。
母亲苏醒过来似的。
你爹在干什么呢？
是啊，
千重子没想好怎么回答，便说，
我买豆腐去了。
是森家的吗？你爹一定很高兴吧，做了汤豆腐。
千重子点点头。
蓝山怎么样？
母亲问。
游客很多。
没叫你爹陪你到蓝山吗？
没有，因为安主没在家。
接着千重子又回答说，
爸爸好像在练毛笔字呢。
是练毛笔字呀？
母亲没有感到意外的样子。
练字嘛，可以养养神，我也有这个经验。
千重子仔细观察母亲那白皙而端庄的脸，却没有看出她的内心活动。
千重子，
母亲平静地说，
千重子，你将来不一定非要继承这个店铺不可，如果你想结婚也可以嘛。你听清楚了吗？
干嘛要说这种话呢？
用一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妈也50了，妈是经过考虑才说的。
那倒不如不做这个买卖。
千重子那双美丽的眼睛湿润了。
瞧，你扯得太远了。
母亲微微地笑了。
千重子，你说咱家倒不如不做买卖，是真心话吗？
母亲的声音并不高昂，但态度突然严肃起来。刚才千重子还看见母亲微笑，难道是看错了吗？
是真心话。
千重子答道，一股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心头。
我没生气，你不必露出那样的神色。你应该明白，能说会道的年轻人和被说的老年人，究竟谁更失落啊？
妈妈，请您原谅我。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这回母亲倒是真的笑了。
妈妈现在说的同刚才跟你谈的，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呀。
我也恍恍惚惚，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一个人，女人也罢，对自己所说的话最好要坚持到底，不要改变。
妈妈，
在嵯峨你对你爹是不是也这样说了？
哦不，我对爸爸什么也没说。
是吗？你不妨也对你爹说说看嘛。男人听了可能会生气，不过心里一定会很高兴的。
母亲用手按着额头，又说，
我坐在你爹的桌前，就想你爹的事儿。
妈妈，您全都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母女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千重子忍耐不住，开口说了，
我到锦市场去看看有什么菜，好准备晚饭。
好，那你就去吧。
千重子站起来向店铺那边走去，然后下到土间来。这个土间是狭长形状，直通内宅。在店铺对面的墙边上有一排黑色灶炉，厨房就在那儿。如今连这些灶炉都不用了， 炉灶的后面已经装上了煤气炉，并铺上地板。堂室像原来那样，下面是灰泥通风，在京都的寒冬腊月会吃不消的，但是炉灶没有拆掉。也许是普遍信奉灶神灶王爷的缘故，各家的炉灶后面都供着正火的神符，而且还排着布袋神。布袋神共有七尊，每年初五人们都到福建的道和神社请一尊回来供上，以后逐尊买来添上。如果在这期间家里死了人，就又从第一尊开始再逐尊请来。千重子店铺里的灶神七尊都请齐了，因为只有父母和女儿三口人，在最近十年八年里又没有死人，在这排灶神的旁边供着一个花瓶，三天两头母亲就给换水，还小心谨慎地擦拭他的底座。千重子拎着菜篮子出门，看见一个青年男子和他只差一步擦肩走进格子门，对方似乎没有注意到千重子。千重子觉得那是常来的年轻职员，也就不那么担心了，但是他的脚步却变得沉重起来。他走进殿前的格子门，用手轻轻地触摸那一根根的格子，沿着门边走了过去。千重子沿着店铺的格子门走到尽头，又调转身抬头看了看店铺，二楼小格子窗前的一块古老的招牌映入他的眼帘，招牌上面有个小小的屋顶，这像是老铺子的标志，也是一种装饰。春天和煦的斜阳柔和地照在招牌的旧金字上，反而给人们一种寂寞的感觉。店铺那的后部门帘也已经褪色发白，露出了粗缝线来。
哎，平安神宫的红色垂樱正竞相吐艳，我的心却如此寂寞。
千重子暗自想，于是他加快了脚步。同往常一样，锦市场上人声嘈杂，熙来攘往。他折回父亲的店铺附近时，遇见了白川女。千重子向她打招呼：“
顺便上我家来坐坐吧。”“
嗯，好吧，小姐，你回来了。”“
赶巧在这儿。”那姑娘说：“你上哪儿去了？”“
上市场去了。”“
真能干呀。”“
是供神的话。”“
哦，每次都得到你。请看，这你喜欢吗？说是花，其实是杨桐；说是杨桐，其实是嫩叶。每逢初一十五，白川女就把花送来。今天遇上小姐，太好了。”白川女说。千重子也挑选一只挂满嫩叶的小树枝，心情特别激动。他手拿杨桐走进家里，扬起快活的声音：“
妈妈，我回来了。”
千重子又把格子门拉开一半，看了看街上，他看见卖花的白川女还在那儿，就呼唤道：“
进来歇歇，喝杯茶吧。”“
哦，谢谢，你总是那么体贴人。”
姑娘点点头，然后举着一束野花走进了土间。这是平凡无奇的野花，不过……“
谢谢，我喜欢野花，你倒记住了。”
千重子一边说，一边欣赏着山野的花。一进门，灶前有一口老井，上面盖着一个用竹子编成的盖子。千重子把花和杨桐放在竹盖子上。“
我去拿剪子来。哦，对了，杨桐的嫩叶得洗洗吧。”“
这有剪子。”白川女一边故意弄响剪子，一边说：“府上的灶台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卖花的看了也真感动啊。”“
哎，是我妈爱干净。”“
我还以为是小姐。近来许多人家里灶台也罢，花瓶井口也罢，都落满了灰尘，脏着呢，因此卖花人看了越发觉得可怜。可是到府上来我就放心了，我真高兴啊。”眼看关键的买卖日益萧条，千重子又不能把这种情况告诉白川女，母亲依然在父亲的桌前。千重子把母亲请到厨房，让她看了从市场上买来的东西。母亲看到女儿从篮子里拿出摆好的东西，暗自想：“
这孩子也会节省了，也可能是因为父亲到嵯峨尼姑庵去了，不在家。我也来帮忙。”
母亲站在厨房里说：“
刚才那个人就是常见的那个卖花姑娘吧？”“
嗯。”“
你送给你爹的那本画册是不是放在嵯峨的尼姑庵里了呢？”
母亲问。“
那个没见着。”
记得他把你送给他的书全带走了呀。
那本画册收了保罗·克利、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加尔等人的画，以及现代抽象派的画。千虫子心想，这些画说不定能唤起新的感觉，所以为父亲买了下来。
咱们家本来就不需要你爹画什么画稿嘛，只要鉴别别人染好送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就行。可是你爹总是……
母亲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千虫子，你竟爱穿你爹设计的和服，妈妈也该感谢你呀。
母亲继续说。
干嘛要谢我？我喜欢他才穿的。
你爹看见自己的女儿穿这身和服，我会觉得太素净吗？
妈妈，虽然有点朴素，但细看的话还是很别致的嘛，还有人夸奖呢。
千种子想起了今天也跟父亲说过同样的话。
有时候漂亮的姑娘穿素净些反而更合适。不过……
母亲一边打开锅盖，用筷子夹了夹锅里的东西，一边说，
你爹为什么就不能画些鲜艳时兴的图案呢？
千虫子点了点头，却问道，
妈，你为什么不穿爸爸设计的和服呢？
妈妈已经老了呀。
您总说老了老了的，究竟有多大年纪呢？
是老了呀。
母亲只是这样回答。
听说那位叫什么国宝先生、小宫先生的，他画的江湖小花纹，年轻人穿起来反而耀眼夺目，从身旁走过的人都要回头瞧上一眼呢。
怎么能拿你爹同小宫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比呢？
爸爸要从精神境界……
你又要讲深奥的道理啦。
母亲动了动她那张京都型的白皙的脸。
不过千虫子，你爹说过，等你举行婚礼，他要给你设计一件花色鲜艳的华丽和服。妈妈也早就期待着这一天。
我的婚礼？